亲爱的天父，你当年在何烈山向以色列百姓显现，求你今天也在我们这个教会中向我们说话。我们需要面对你，一个没有面对神的基督徒，他是不会长进的。让我们同你建立那种最亲密的关系，立约的关系。你把石板上的话赐给以色列人，同样今天你把你的话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我们需要往前行，但是我们没有力量，我们非常软弱。亲爱的天父，求你在这个时候坚固我们的信心，依靠你，抓住你，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脉的何烈山停留了10个月零6天，这是在整个旷野行军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站。从埃及出发一直到迦南美地，代表了我们基督徒成圣之路，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而且是必须经历的。其中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留给我们很多深刻的教训，要学习的功课也很多，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是讲不完的。而且单单讲也没有用，我们还要去经历，还要去体验，我们还要去遵行。如果你希望做一个总结，在这条成圣的路上到底要分为哪几个阶段，那么可以这样来说，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从逾越节的晚餐到过红海，这就是得救的阶段，也就是从蓝赛到密夺，密夺是在红海的边上。一个基督徒要成为基督徒，首先你要得救，你不得救谈不上什么成圣，谈不上去走这条旷野的路。这个阶段我们也可以称为叫因信称义的阶段，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从埃及出来，我们逃避了那天使灭命的那个灾害。有羔羊的血，当年是这个羔羊的血，现在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得蒙救赎，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最能够表现出来的就是过红海，所以我们很快复活节到，我们有好多弟兄姐妹要受洗，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要过红海，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死去，从此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但是这个阶段只是初步，只是开始。然后过了红海，我们还要接受神的引导到西乃山朝圣，基督徒都要朝圣，要到西乃山。西乃山是我们基督教的圣山，在那里你要直接面对神，所以这就是一个面对神的阶段。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必须要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这个就是成圣道路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不是仅仅得救上天堂好像就完了，你必须要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我们称为叫立约的关系。立就是建立的立，约就是新约旧约的约。每个基督徒都要同神签订合同，神要签字，你要签字，这是普通的讲法。我们比较正式的讲法叫立约，你要同神订立这个条约，这个盟约， 立约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在成圣路上的第二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要活出这种立约的关系。你已经立了约，你要把这个立约的关系表现出来，也就是遵行律法的阶段。只有经过这三个阶段的人，才能到达迦南美地，才能走到成圣之路的终点。所以中间这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为叫西乃山之约。西乃山是基督徒成圣之路中非常重要的一站，没有在西乃山遇见神，接受神的律法，就是你到了迦南也是白费。我们来看看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讲，非常重要，所以今天的信息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到西乃山，基督徒都要在西乃山遇见神。今天不知道你遇见神了没有，今天也不知道你同神建立了那个立约的关系没有。也许你受洗已经很多年了，你跟神是一个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自己的话，这一点我想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承认。接下来我们要问，神对圣经的默示，默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分歧就出来了。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也有这个分歧，不少人认为神的默示只是对圣经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关于那些道德伦理那些教导，不是指圣经的每一句话，也不是指圣经的每一件事，不少人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福音派，我们基要派的基督徒认为，神的默示包括了圣经原文的字和句，圣经的每一个字，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既然是有权威的，所以神对用词也是很讲究的，他绝不放过。我们要非常小心地通过圣经的字和句去明白神的意思，而不能随意接近。今天我们很多的 Bible study，读了一段经文以后，个人发表意见，五花八门的意见，随意解经的看法。今天这个是一般的弟兄姐妹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一部分人打着灵异解经的旗号，做的却是随意解经的行动。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口号来劝勉人，什么正面的思考 positive thinking， 什么追求成功，追求富裕，追求健康，什么唯爱主义，就是爱是一切，什么建设人间的乐园，将来我们要在这个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国度等等等等，太多了，大家要很小心的。如果你想明白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就这样一个问题，你要非常小心。我们必须从整本圣经中去读出圣经的主题来，而不是把自己所喜欢的主题读进去。圣经的读法有两种，一种是读出来，一种是读进去。比如很多人说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圣经的主题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和第十六节是圣经的核心，是圣经的精华，因为这两节圣经中出现了神就是爱。好多人好喜欢这两节经文，认为圣经的主题就是爱。如果一定要用一个字来表达圣经的主题， 这个字是什么字？很多神学家的回答不是爱，而是怨。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旧约和新约这几个字在圣经中没有出现过，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在圣经里也没有出现，这是人想出来的，人总结出来的圣经的主题。我觉得想得很好，为什么？它说明了圣经的核心是一个字，约，但是把它分成旧的和新的是很遗憾的。讲到旧，使人容易误解，以为旧的应该淘汰，旧的已经没有价值，比较好的提法应该是前约和后约， Pre-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约。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旧约隐藏了新约，新约成全了旧约。 Old Testament conserved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accomplished the Old Testament。 新约里面许多的真理被隐藏在旧约里面，旧约当中许多的应许被成全在新约之中，所以旧约里面有新约，新约里面有旧约，两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约。不同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强调不同，不同的是旧约写在石板上，新约写在新板上，但是写的内容是一样的。写在石板上的是用牛羊的血作为立约的证据，写在新版上的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作为凭据。希望大家能够很清楚，真理必须很清楚，在真理上有任何的模糊，下面会造成很大的困惑。当我们强调差别的时候，应该说差别是很明显的，因为人在遵行前约的时候失败了，失败得很惨。而人在遵行后约的时候成功了，因为新的约是写在新版上，我们有一颗新的心，我们又有圣灵的帮助，情况完全不同。新的生命是一定能够活出新的生活来的，但是不要忘了，新的内容，约的内容没有改变。为什么？神的律法表达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神要同人立约，神永远是主动的，他主动地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人，他让人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好的标准是什么，坏的标准是什么，义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称义，我们要知道义的标准，我们要行善，我们要知道善的标准。如果这种标准也会改变，今天是这种标准，过了几年以后是另外一种标准，这位神还可以被称为神吗？但是今天有不少的假先知，他们在宣传，他们宣传旧约的神是严厉的，是可怕的，是要求很高的，而新约的神是可爱的，是慈祥的，他没有什么要求，他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真是这样的吗？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申命记》十八章二十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
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
在旧约，这样的先知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在新约，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不能随便拿石头打死人家。
但是这个真理没有改变，这种先知该死。旧约讲爱，讲神的爱，其实比新约还要多，超过新约。新约里面讲神的惩罚，其实超过旧约。旧约没有提到地狱，
所以犹太人不相信有地狱，他们只相信旧约，所以他不觉得有地狱。但是新约里面耶稣讲地狱讲的最多，
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新约对地狱的描述远远超过旧约。
这是一本完整的圣经，千万不要把它分割，千万不要用人的角度，用人的喜欢来选择你所喜欢的部分。什么叫约？通常的解释就是合同，签订合同。但圣经所讲的约比合同要严肃的多，重要的多。最好的比喻就是盟约。在古代，当两个国家要结盟，两个人要结盟，要流血。为什么要流血？表示不可更改。在何烈山大会上，你看到那个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座谈立12根柱子献祭，最后是洒血。出埃及记24章8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每一个以色列人身上都要洒到血，洒血是在立约的仪式上一个重要的环节。血象征着生命，在盟约的仪式上一旦洒了血，这个盟约就叫做血盟。
用生命来立定的盟约，是以生命作为凭据。
在摩西的时代，那个血是牲畜的血，是牛和羊的血，这只是一种代表。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是那真正的凭据。神要同我们建立关系，这个关系叫立约的关系，这个关系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关系千万不要误解成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的那种关系。今天我们已经把关系这两个字污染了，关系变成了一种互相利用，我送你礼物，你为我办事。所以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那种很严肃很真诚的关系也被污染了。
你想一想看，很多的时候你同神的关系也有没有那种拉关系的内容？你有没有在利用神？你有没有在欺骗神？很多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埃及，就像我们离开了我们原来的那个状态，我们得救了，但他们的心并没有离开，他们不反对去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去迦南美地的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他们想望的是牛奶与蜜，他们不是要去做神的百姓。所以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必须要经过一个重要的站，那就是西奈山。这是神有意安排的，你看这个整个的行程都是神的安排。神有意安排以色列人要在西奈山停留10个月零6天。 没有经过西乃山的人到了迦南，你是享受不了神丰富的恩典，而只会被迦南的人所同化。因为迦南不是一个没有人居住的美地，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知道迦南住了很多人，有迦南人，有耶斯利人，有赫人，有亚玛利人等等等等，好多人。那里有许多的异教徒，那里有腐败的文化，那里有堕落的风俗。如果你没有防御能力，你没有神的律法在你心中，你改变不了迦南的社会，你只能被迦南的社会所同化，最后你从埃及的奴隶变成迦南的奴隶。我们这些人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吗？我们来自中国，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为什么要来呢？很多人是这样的啊，做见证的时候说中国很不自由啊，很多困难啊，很多束缚啊，所以我们向往自由，我们来到这个自由世界。你来到这个自由世界以后，你自由了吗？你自由了吗？很多人比在中国大陆还要忙，还要不自由，另外一种枷锁在你的身上，你为了工作，你为了生存，你为了房子，你为了车子，你不断的在出卖你自己。你来到这个自由世界，你真的自由了吗？所以神一定要把律法，这个律法太重要了，一定要把律法交给以色列人。没有律法在心中，进入迦南实际上是一个梦。生命记四章十三节，今天我们读的话，他神说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那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与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你到迦南去干什么呢？你到天堂去干什么？你是想去享受天上的黄金吗？你是想享受天上那个珍珠吗？还是你想成为神的百姓，让神成为你的神？我们现在来看一段这个影片，在西乃山，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
This is my dream, Jethro. It can no longer be needed.
Where would you go now, Moses?
I believe God is leading us to Mount Sinai.
I wish you pure water and green grass.
God wishes.
Where God first spoke to
me. The burning bush.
God is calling me up there. Do you think I'll make it?
Moses. 们，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天下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了。上帝晓谕你们，权力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上帝晓谕你们。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我们愉快遵行。
上帝向你显现了吗，摩西？
你们想亲耳听他的声音吗？
百姓想确信这些话确实是他说的，而不是你说的。
你怀疑我杀人吗？如果你想亲耳听上帝的声音，那就必须预备好献祭。
上帝，水来了。
耶和华所应说，叫百姓洗他们的衣服，三天之内不得与妻子亲近，到第三天预备好，我就要在众百姓面前降临在西南山上。不仅是衣服，要洁净心灵。你们将目睹上帝的降临。我的使命快要完成了，亚伦。过了今天，上帝不需要说话了，他将直接与百姓对话。
哦，百姓永远不要说话。
哦，亚伦，我不是首领，只是被偶然选中的普通人。但我们靠上帝的力量离开了埃及，我的使命完成了。
今天是一个后现代化的时代。什么叫后现代化呢？就是现代化之后，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一切凭着自己的感觉走。所以当今的年轻人，他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行我素，你管得着吗？我们的成人是不是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讲律法，讲遵行律法是最不受欢迎的。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自由，就是为了平安和喜乐，不要用很多清规戒律来束缚我们，不要让律法来辖制我们。连很多解经书都这样说，律法是辖制人的。耶稣是讲爱的，如果你要强调行为，你不就是法利赛人吗？好多好多，我最近在网上面看到有新闻，看到有一幅照片给我很大的触动。一个大学，大概是在武汉地区，一个女大学生在女生的宿舍，宿舍的走廊上面，在踩着三个板凳，
站上去，一直碰到这个走廊的顶，在那里因为有一个电源的插头，插了一个吹风在吹自己的头发，这个照片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学里宿舍用电炉啊，用什么电饭锅太多，所以呢他们想出一个办法，超过600瓦，这个自动电就跳掉，每一个房间都这样，一个电吹风600瓦不止，怎么办？就站上去，这个照片看起来像杂技表演一样，一个女的大学生，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我们教会又怎么样？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又怎么样？律法真的没用了吗？你想过没有？你好好的想一想，神当年颁布律法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束缚以色列人，是要辖制以色列人，是要不给他们自由吗？错了，错了。神要给他们的是真正的自由，不是犯罪的自由，不是同流合污的自由。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埃及，但他们同埃及人有什么两样呢？他们想的是埃及人的想法，他们生活的习惯是埃及人的习惯，他们吃的是埃及人的伙食。就像我们这些人一样，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美籍华人。你这个华人到底华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回国，人家说我们这些人除了这个讲话洋气以外，其他不是跟中国人一模一样，还用钱很小气。神的目的是要拣选一个民族，神的目的要把这个民族同别的民族分别出来，这个民族要成为他的见证。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分别为圣。什么叫成圣？成圣就是分别，成圣就是 separation， 与众不同。人家都是这样做的，他们要那样做，怎么才能不一样呢？就是要按神的标准来生活。神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律法太重要了，所以今天人要把他从法院里请出去，所以神要今天的人要把他们从人的思想里请出去。这是一场非常剧烈的属灵的战争，还要延续下去。律法就是成圣的途径，就是基督徒的道德标准。如果一个宗教不讲道德，这个宗教还有存在的价值？如果一个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做，这种基督徒还能称为耶稣的门徒吗？大家知道，学生在学校里要受教育，受什么样的教育呢？德育、智育、体育，所谓叫全面发展，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但其中最重要的教育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是知识，到学校里去接受知，最重要的教育是不是知识？是德育。一个不讲道德的学生，他的能力再大，他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今天这个核武器啊，是大家都非常害怕的，这个核技术啊不断的在发展。过去第一颗原子弹要用个 B-52 轰炸机，好大好大的一个飞机装一颗原子弹。今天这个原子弹的技术已经在发展，我当然不知道，你们应该知道，都发展到变成要袖珍原子弹出来了，口袋里放一个。如果那些恐怖分子每个人口袋里都有一个的话，你想一想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如果那些这个亡命之徒喝喝酒不高兴了，来一个原子弹， 这个社会又会怎么样。所以不管哪一个社会，不管是中国是美国是所有的阿拉伯世界，都会重视学生的德育教育。问题是德育的教育比知育的教育难得多啊，做好人难。我想这句话大家都能同意的，做坏人容易。所以神要亲自给他自己的百姓拣选出来的，被认为是他的百姓上德育课，课文就是律法。他把课文刻在石板上，说明他的内容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像石头一样要万古流传下去。如果你是神的一位好学生，你对律法不感兴趣，你不喜欢律法，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诗篇119篇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哎呀，每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多少惭愧。这个诗人是何等爱慕神的律法，我是何等不爱慕，不感兴趣，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还讨厌律法。我们很多人连十条诫命都背不出来，你是不是可以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对律法的态度就是对神的态度。我这次年初在中国大陆跟很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在一起交谈，我们有很近距离的交流，也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他们那些家庭教会的这个传道人给我讲，他说从前呢，我们对你们这个外面来的传道人呢，这个讲员呢，我们是非常崇拜的，你们一来我们就请你们讲。他说现在我们要提高我们的门槛了，我们不是很随便的欢迎啊，你们只要是国外的讲员。他们现在确实在属灵上面成熟。他提到一点，他没讲很多这个标准，他提到一点，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十诫啊，今天讲第七诫。他说你们国外讲十诫的多不多？你们国外的教会里面讲十诫的多？他问我，有一位传道人甚至挑战我，你上一次讲十诫的时间是哪一次？哎呀，这个问题当时我都不敢回答。我回来想了一想，我在这个教会12年，我没有讲过一次十诫。现在我要快下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我十诫我要讲10个星期，一诫一个星期。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想提醒你，我也想问你，你爱慕神的律法吗？你爱慕吗？神用他的手指头亲自刻在石板上，第一次给摩西甩坏了，第二次再刻在石板上。圣经里面有哪一句话是神自己亲自写的？你告诉我。对这样的话你不重视，你不看为重要，还有什么话你看为重要的？对这样一种神的心意的表达，神的标准的表达，你还认为过时了？有的人就这样讲的，过时了，律法已经过时。对这样的人，我想用一句耶稣亲口的话作为我今天的总结，马太福音5章17节，耶稣亲口讲，莫想我来 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的话已经够清楚了，我想不需要我解释。你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希腊文还要强调，用两个否定词是非常强调，你别做梦了，